借着你的例子，我要讲一下，顺便我岔出去讲一下这个教育的问题啊。刚才呢，李姊妹谈到，因为她有家里的这种，她自己也讲的，她是所谓的宠爱溺爱，可以说是没有比较没有约束的爱，给她一直给她爱。当我们爱有接受很多的时候，没有错，我们心里面是比较有能力给的啦。我们能给是因为我们里面曾经有这个资源啊。他有一个问题，他跟别人的话，别人像刘磊说，他容易有愧疚感。当一个人里面爱不够的时候，就是没有爱的资源的时候呢，他很容易就会有那种定罪感、愧疚感。那就是为什么，第八章那个最后有没有谈到说，没有任何的什么让我们跟父的爱隔绝里面呢？三个事情，他说我们不会再接受控告了。因为神若救我们，谁也不能再控告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当我们得救之后，这个人的这个罪疚感的，不是我们不会知道自己的罪哦，而是我们认过罪，已经被耶稣救赎之后呢，那个罪疚感会被医治。那刚才刘磊讲的是他会有一个愧疚的那种，就是会责备自己啦，或者是。过不去啊，觉得好像不做的话过不去，类似那个是一个模式啊。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呢，如果我们强调的说，哎呀，我们要给爱，给爱，孩子才会有自信。李姊妹这种情况的话，她一定在某个层面上面来讲，这样被养成的孩子呢，第一个他是有自信的。那这种自信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要孩子有的自信呢？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哈？因为我们如果按着这个方式来教孩子的话，给他足够的爱、爱的教育，那这个孩子呢，会对自己的自信过于对于我身为一个也是罪人的人的这种看法呢，就完全没有办法面对跟承认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所养的孩子，我们所培养的孩子，他其实也是一个罪人。那刚才李史密一直在讲说他是骄傲，他都讲了，他是骄傲，而且他那个不会造就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爱光是讲爱，爱的教育，爱的教法，爱的怎么样我们如果不是用神的爱来爱孩子的话，我们的爱到最后一定会落入两个极端有一种极端就是会让孩子呢常常感觉自己不够好，然后会有亏欠。总是欠债，总是不讨父母的喜悦。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都很好，就是给一个虚拟性的一个自信。因为我们人本身是有罪性，是有亏欠的，是有很多不但亏欠，而且是有的是不够格的。可是呢，我们会有一个世上的一个给我们好像把它吹得很大的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只有在主的里面的爱，才会带来给我们一个很自由、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要爱他没有错，可是我们还是要学神怎么爱我们、爱他们。所以里面包括怎么样，不喜欢不义，不喜欢只喜欢真理，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都在这个神的爱的那个神圣的爱的那个内容里面但是不是说我们一条一条去做，这个不是做，而是说我们就有圣灵的浇灌，有没有？罗马书第五章，圣灵把爱浇灌下来，然后我们就在学成长成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好，我想我们就这一节就先过一下就过到下一次下一个哈。在第三个，父子相通第20节这一节呢，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干，叫你们稀奇。如果父神让他的儿子耶稣成为世人的这个耶稣呢，道成肉身的耶稣呢，有一些事情是在那个时候还要做比更大的事， 然后会叫人稀奇的话，那表示说这里面来到我们身为一个神所造的哈，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是被造被接纳成为他的儿女的哈。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是有受限的。好，刚才我提过说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耶稣所做的我们都能做？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这个，有人提到这个神医布道的事情哈，就是等于说有信心，你就可以像耶稣一样这样医治啊。这个，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嘛，哈，那个好像有提出来哈。那现在我要特别针对20节哈，父爱子，父一样爱我们啊，父要把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啊。记得哈，他对我们的爱实在是不少于对耶稣的爱。然后他将自己所做的事一切指给他看，这样的一个耶稣的描述呢，绝对是不是我们所能及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隐藏的是属于神的，等于说耶稣也在表达他是神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哈，那我们是人，所以有时候当耶稣说要他医治，他就一定医治。可是有时候我们说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这个能力方面，他是有能力的。我们是靠着他才能做的，这是有分别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一定会知道父要他做的事。刚才有一个问题啦，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到哈？为什么人家问耶稣说？你什么时候再来？他怎么讲？
我知也不知道，天上
知
的
也不
也不知道。
OK，好好。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在那个时候，他回答的时候，他是在给我们做一个人的榜样。有些事情，我们这些儿子是不知道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他再来就要上去了，对不对？要上去到父的右边去了。上面已经讲清楚了，父做工，我也做工啊。下面更告诉我们说哈，好，我们先往下面再回到这一节哈。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死人活着。在父有生死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儿子也有啊，因为生命是他从他们而出的嘛，不能讲他们，生命是从神而出的啊。那这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基本上后面听见的声音就出来，复活的声。好，后面 OK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一节好了。好，刚才那一节说提到说啊。只要是父知道的，子就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用泥土所造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级别，这样讲好不好？这样的那个哈，好。那为什么耶稣说我要来的日子，子也不知道？当他告诉我们这些人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身为一个人，有一些事情是属于父的，那我们就要用信心来领受。我们不一定都要知道才能相信，你只要相信我会再来。但是呢，至于说什么时候再来，如果神不让你知道，你也要相信，你也要预备。对你不重要，什么时候来不重要，而一定有神不让你知道的原因。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提到，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呢，我们就可以想，可以跟他有奥秘，有一个可以提到奥秘。我们神会不会隐藏他的奥秘？比如说，像他在这个旧约的时候，他让摩西写了很多预言，有没有？他有一次已经要去那个毁掉那个厄摩拉的两个城的，是索多玛的时候，他说：“我不能不告诉我的朋友。” 有些他要告诉我们的，他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就要很积极的去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也有些我们不知道的。约伯到他后来又得到祝福这一段，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知道是魔鬼来攻击他，他也不知道是神容许魔鬼来攻击他。是我们现在看到约伯记的时候，才明白说，哦，原来那个魔鬼可以再这样子游走，而且可以跟神讨论，而且神还可以给他一些权力去做什么事情。现在才看见，才学到的。但是真正的信心是，我如果不知道，我如果看不到，我如果不能 figure 出来，不能怎么样，不能。
不能想明白。
讲明白，我的信心还是在那里，这是我要讲的。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跟耶稣的级别是不一样的，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一点都没有减少，等于说不是因为对我们爱有偏差，所以才会让我们不能这样子，知道他的要做什么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跟神的关心跟父神完全是在于信心，跟你知道多少，跟你明不明白，跟你在有什么恩赐在做什么没有关系。他爱我们的时候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敌对他的时候，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爱我们，那种爱真的是长阔高深，这个长阔高深是没有条件的爱。但是神对我们，他是有他的奥秘在那里的。你看66卷书对于天堂的这个预言哈，对天堂的这个揭开揭示哈，就这么一点点。耶稣在世上时候讲地狱讲的比天堂还多。如果他把天堂讲多一点，讲的好一点。不是很多人就会相信吗？可是神在这个天堂的部分呢，到现在还有很多各种说法，各种到底在哪里呀、啊？怎么样？但他把那个真正的、那个美，真正的那个都已经跟我们表明了。好，在最后一本书，所以在于我们的相信。这几章呢，几章约翰福音都在讲信，相信。真正的相信是怎么样？以拜父，然后真正的信他是怎么意思啊？那这一章是在告诉我们的不信，很多不信的问题啊。好，我们就很赶快把这些纲要把它过一下哈。有没有问题？我刚才提的这个有没有问题？
是吗？我对20节有一点点问题。
是。
他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赐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赐给他看，叫你们稀奇。”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的说是赐给他看，就是说是指耶稣复活。但是好像这个语序上也是说，因为赐给他看，好像就是在展示一件事情。我就不太明白这句话。叫你们稀奇，但是说只给他看，但是叫你们稀奇。
只给他看哈，我倒没有去注意那个只给他看，我的理解是说，就是父揭示了，就揭示给，就好像他揭示给约翰看到这个天堂的景物，好，还有这个末世的那个，然后不全知道的，子一定全知，好，然后就是等于说在子的位置上面呢，那父不会保留，他一直要强调他是同等的，他们是同荣的，他们是同工的。那一方面呢，要犹太人把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可以扎根下去，问题他们就是没有这样的信心啊，他们有阻碍嘛？后面就讲他们的阻碍哈。那对我来讲，只给他看的话，就等于说就是不会像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他没有任何的秘密，他没有任何的界限，就是。 那因为父子圣灵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位格不一样，有不同的工作。好，那我们先这样讲好不好？什么叫做比这更大的事情？
对。
嗯哼，后面哈，后面提到，我们就从后面来看了哈。第22节，父把审判的事情交给子，这个是两个人不做同样的事情。好，父等于说他是一个命令的，给命令的，他是分派的，他叫子，有没有？耶稣说我要照着父的意思去做哈，他把审判的事交给他啊，然后往后面啊。
他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
哈
样。
哈，哈哈，是，然后再往后面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稀奇哈，是在指犹太人呢、啊，那时候他们很稀奇，像他讲的重生也很稀奇，那个尼哥底母也听不懂啊。然后来到这里呢，已经在指向。那个十字架，那个赎代赎的这样的一个赎罪的这个事情呢，要从耶稣从羊变成耶稣这件事情，是他们绝对没有办法去接受的。约翰都已经宣告了，你看看呐、啊，神的羔羊，好。然后到25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我认为他在讲的稀奇是稀奇这一些，就是我，你没有，你有看到父跟子的关系到这个地步的话，那还有一些事我跟你讲，你更不懂，就像你跟你们听不懂一样，这是我的领会了啊。那我不晓得你的问题在，你再讲一下你的问题。
我有点就是这句话不太明白，不太懂，就是说，一个是更大的是指给他看，而且指给他看，为什么又说叫他们稀奇？好像这个联系上应该是指给他看，那主耶稣会有正常的啊，如果指给我看，我就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又是让旁边的人稀奇。但是您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是让他们很 marvel、很稀奇的事情。
在这里面哈，当耶稣谈到父子的关系的时候哈，他是完全是一个我的父亲哦，他没有讲说我们的父亲，我的父亲祷告说，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是指他跟父的关系。那他跟父的关系呢，又有一个是合一的，神只有一位，又有一个是位格性的。我们在这段里面哈，是一个神的同等，一个神，还有三个位格的一个彼此的交错的在讲。那到底是犹太人不能接受说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那个王是神，还是他们不能相信人已经是看到的是人，然后他呢？却能够怎么讲？等于说他没有办法，就是道成肉身了。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到后来异端很容易变质的地方。还有哈，很多基督徒哈，很容易相信有一位神。这个不是说很容易的，就是我们第一关要证明有一位神，有没有？我们的那个中国人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个李成博士那本
游
书，
子吟，
很非常的很适合中国人来看，因为我们要证明有没有神嘛，问题是证明有神之后，如果没有到耶稣，那我们这条路还是不通。
那我就顺着师母讲的这个，我就问一个问题。因为前两天就是到教会里查经的一位慕道友，他就给我分享，他说他呢在国内跟着一对夫妇查经了很久。那对夫妇他说圣经特别熟，都是那种能够大段大段的背圣经的，而且说对他影响挺大的。结果他现在回去发现说，这个先生说。 也不能说不信吧，但是他就说也不祷告了，然后呢，也说他不能相信圣经的神迹，就新约里边这些耶稣所行的神迹。后来他就对他是因为他是慕道友，他还是其实我觉得神对他有引导，他也很就是反正很对这个题很感兴趣，所以他就对他的一个很大的冲击，他就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说，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我就是跟他讲，我说，因为他说带他们信的那对夫妇呢，这个先生呢是很聪明的，那个学习很好的人。我说
所
有
以
可能。
说，他的验证，他的信心的入口、入门可能是验证，哦，验
对，
证，
他说我，他说哎，他但是他因为这个就是个念奇嘛，他也没信主，但是都对他影响很大。他说你是带我们的，怎么现在你反而是好像。这样子他就想说他能不能帮到这个人，或者能做什么？我说这个他对圣经大段那么熟，说只有你就为他祷告，或者说他另外他就是有一个理性上的疑问，就是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就说我们的信息一定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在某个人身上。那这个人到底具体怎么样？有可能是我说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是理性入门，他就停
哦，
在那个里边。
对的，好的，这个也可以考煎一半，就丰富一些菜品，量少丰
瑜伽，
富，
你要
菜
讲
品
话
丰
吗？
富。这两个可以一起。
他
好，
可
你
爱。
看了有没有什么想法？你们真的相信耶稣的神迹吗？
我
我
相
问一
信呢，
下，我
肯定
说
相信你。
大家。像五饼二鱼啦，还有包括走水面啦，
相信。
相信哈，对，很好，感谢主。等于说，当我说我信耶稣的时候，我有一位救我的主，他是可以做人不能做，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等于说，我所信的主。他一方面呢，他是成为人，然后让我可以很有形有体的来学习他的。一方面呢，我也可以相信，我一样相信，等于说事实上基本上相信神迹，就等于是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这点很重要。信耶稣，我们的那个信经里面对耶稣的那个有没有宣告？有没有从死？如果没有办法相信神迹的话，然后他一定没有办法相信死里复活。那如果没有办法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话，那有信耶稣吗？这是我的一个疑惑。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很难相信这个圣经里面的神迹，或者是不太想去想这个，讲这个神迹的，有没有？会把神迹做一个合理化了，比如说像五饼二鱼呢，他们就把它。新的神学是这样的哈，就是他用各种推论说，因为有一个孩子把他的便当拿出来，所以所有带便当的也都拿出来分享，到后来就够了。有人是这样解释的。
那个，之前呢，我也会给别人祷告，就为人家生病的人祷告啊什么的，就是那种，就是从灵里头体会到那种信心啊，就是神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主权会医治他，就是很笃定的。然后呢，那我病的这3年呢，确实病得很严重。我很多的时候不太敢为自己祷告，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觉得，可能为别人祷告，这个神会医治。对于我自己的这个情况呢，神都看见了。你看，我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都没来医治我。那如果我为自己祷告呢，我又不能够得医治呢，可能会令到我自己更软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不愿意为自己祷告。然后呢，就是到了人到了绝路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是觉得，神会医治别人，会不会医治我？那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发信息给这个给那个，想人家姊妹能够陪我祷告，就是很软弱啊，觉得很孤单。 然后呢，我就没有跪下，我就坐在那里。哎呀，发了信息出去，没有一个人回我的。然后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说我今天到以后，我谁我都不找了，我就找你。你是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其实我没有求医治的哦，我之前求过，我就觉得怀疑，我真的会医治，神的医治真的会临到我身上，怎么可能？这可是在医院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很真实的哦，真实医治吗？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可是那一天祷告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人回复我。那我就跟在主的面前发誓，我就说主啊，我说从今以后我谁都不找了，死也好，生也好，都是你的人，都在你的里面，你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找你。当我的意念才这样想的时候，因为我是坐在地下的，不是跪着，就是有一种很深的安歇。平安，那种我从未体验过的那种平安、安歇，充满我的心。啊，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等一会儿了，我才反应过来。我说主啊，我是得医治了吗？因为之前心脏衰竭，就心脏的功能只有1/3，医生就建议换心脏。然后那个咳嗽咳到呢，我就是没有办法睡的，真的，我就说，有一种药吃了之后会令到我发觉在网上查有一种高血压的药，我说我血压并不是很高，我说这个吃了之后是不是会令到我咳嗽很严重？那医生就很清淡的说，行，我给你换一种药。那在这个同时呢，到第二天，那因为之前我的那个焦虑、惊恐嘛，我这个也那个社医院的社工就是，辅导师，他就是建议我见一下那个精神科医生。那我见了这个精神科医生呢，这个医生我就跟他说，我说上一次我见，他说你怎么中间不来复诊了？我说你们医生给我开了有一种药，吃完之后让我第二天全身发抖，嘴唇都咬得紧紧的，更焦虑了，更紧张了，我好害怕，我不敢来看了。那个医生就告诉我，哎呀，他这个药有很多种啊。你不能不复诊呐、啊，你复诊跟我们说就行了呀。那这种血清素很简单的，你人有时候这个血清素不够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你血清素不够，给你补上就行了。人到了一个年纪，哦，我说是吗？我说那会不会我吃了也像上一次？他说不会的，其实就是你看我26号一个，25号一个复诊。啊，不是，23号有个复诊，24号有个复诊，那就是6月25号早上，我的一个祷告。那我就是24号吃一遍药，25号吃一遍药，之后我就坐在那里，就是那种平静、安稳，充满我的心，就从那一刻开始，我的心脏没有说动不动到200多。动不动身体都失温了，就是30几多、30多一点，就是全身发抖，那动不动就咳到，简直就无法形容，那个汗都无法形容，那头发也一把一把的掉，人也没有什么记忆，就是恍恍惚惚的。有时候聚聚会我就睡着了，就是因为那一天早上，其实我心里抱着好大的怀疑，我一直不敢做这个见证，我就跟主说：“这是真的吗？你是你我真的经历到你活生生的医治我，从6月25号到今天，我才敢做见证。上个星期天我才敢跟一个姊妹讲我的见证，今天是我第二次讲我的见证。”其实我之前会怀疑呀、啊，就觉得别人会得医治，用在我自己的身上，真的会吗？真的会吗？啊，我还不断跟主说，我说主啊，你怜悯我，我确实有怀疑了，我确实有怀疑了。可是直到如今，我真是经历了，可能我讲的是词不达意了，师母。
我想你基本上是相信神可以行神迹， 但是你的比较问题在于说，神，因为你为人家祷告说你心里是有信心的，对不对？然后当你对自己的时候，你就有一些信心上面的障碍了，对你来讲，就特别对你这个人来讲，所以你这个问题呢，比较不是说你不相信神迹，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你更靠近了，现在你更靠近了，哈哈，是的，感谢主，感谢主呀。其实我在照顾妈咪之后呢，我更体会到，就是人的极限了，这个身体上的极限。那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医学的发达，我们很依靠，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就有一种自信心。好像对这个医，好像只要有医生，只要有药，我们就可以解决这样哈。那到这个地步呢，我就从在陪伴妈咪，再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又回到心里面。当然，我跟她陪她说，我也希望她能够吃药吃对了，然后把这个听医生的话怎么样。那到这个阶段呢，我就再次回到跟神说，神呐，妈咪就是依靠你了，完全依靠你了。好，她
是
是
的，
妈咪本身，她是对，他已经跟我说，他说：“哎呀，我这个年纪了，不想不要再做什么，也不要再就他也不在意了，他真的不在意，他说从现在起不要再把我带去诊所了。”他这样告诉我哈，他说连那个救护车也不要再让我坐了哈，他这样交代我的。那但是我就在这个当中呢，我就他还是在吃药，吃一些药啊，还是有一些那个在他的系统上还是有慢慢在减少，但是已经一半了，一半大概都没有像以前那么密集呀、该去看。那现在呢，我从这一段时间呢，我再次学习到什么叫做完全的依靠神，生完全的依靠神呀，在到底有没有容许好起来，完全是神的主权。
对，
我
是。
到这一点，在最近学的这一点。好，那现在我们回到刚才刘姐的问题，对于神迹有没有？如果一个人没有想过说，我真的相信神迹或，没有体会这个的话，其实这个也有问题哈，因为神迹在圣经里面也占了很多部分。那为什么有人会对这个神迹有这样的一个抗拒性呢？因为他们理性很强，验证或者是这个理性，还有这个都是一个潮流啊，我们现在的一个潮流啊，这个科。哎，
师
是，
母，我想补充一句，就是你讲到妈咪哈，她就是不愿意叫救护车，再去诊所了。其实我在今年的没有得医治的前上3个月，过了年之后，我也是这样跟张涛说的，就是我不要叫再叫救护车了，动不动就急救，动不动就急救。我也是，我不是说灰心，哎呀，我都要死了，我不是，我就是说主归到你那里去挺好的，你已经看见我这样的了。我说主，我真的是我盼望着到你那里去。那甚至有一次，我从地铁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个也又是低温，然后心跳到100-200，然后地铁站的人员可能是看我的脸色吧，给我叫了很多的人端板凳给我坐啊什么的，一定执意要救救护车。我就跟他说：“你让我回香港，我不要叫救护车。”那他们就安排了很多的工作人员，一直把我送到过关哈，叮嘱那个过关的人。人员，我是不是要帮我叫救护车？我不是对抗，我觉得我不要了，我觉得神都看见了，我不挣扎，药我也在吃，我没有停过，我都在吃药，我都没有停过，真的，我不是说哎呀摆烂给神了，你都看我这样，你不医治我吗？不是的，我就觉得药我也吃了，这个罪我也受了，就这样吧，不要折腾了，让我轻松一点吧，就这样。就没有想到，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人真的是经历医治了，那个记忆力的恢复，哇，真的各个方面那种内心深处的平安跟喜乐，哇，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什么叫喜乐，我现在有，我真的知道什么叫喜乐了。不好意思，师母，我打断了。
感谢主，Amen。我了解你在讲什么。
谢谢。
其他人有没有什么要回应或补充的？对于这个，有点。 你不是在问问题吧？你是在讲一个情况吧？是不是？
哦，我就是对你提，对，我是帮那个人问他，他就是觉得说对他影响很大，这样，嗯，因为您提到这个从对耶稣的这个认识理性方面，我就想到讲到说那个游子吟，我就想到这个那个姐妹就不是那个牧导友就问我。
是，哇！我灯没有拿过来，所以我现在没有需要把它关掉，没关系。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先不讨论了哈。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对刚才那个姊妹那个问题的话，我想我可以很简单的回答说，那个人本来就没有信耶稣嘛，哈，可以这样讲哈，不是有信，不是真的是。信了耶稣啊，接待他，信他名啊，那
他
我
可
们
能
就
以前说是信的，后来就是说还带的，以前没有说不信，只是现在不信，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以前有信是吧？是这个意思
对，
吗？
他好像说他以前应该是没有说他不信这些神迹，还带他们查经好多年，好几年吧，这样。嗯，我就。
那是他自己这样讲，这个念琴这样讲说。
对。
他这样认为，可是那个人
哦。
有告诉他说本来是信的吗？你懂我意思吗？嗯哼，
OK，就是说有以前可能没有讲不信
他
神
把
迹，
他带他们查圣经，当作说他以前是信的很好的，是不是？
对，而且说以前都要他们都要饭前要祷告，盯着他们祷告，现在也不祷告了，自己也不祷告，这样他就觉得挺难过的。
好，如果大家对神迹的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其他的回应或者是经历的话，哈，刚才谢谢钟慧的这样的经历，感谢神，感谢神，啊，嗯哼，呀，身体的问题呢，如果神要医治，如果神愿意，或者是说神的心意要医治，因为身体的医治还是一个短暂的了，哈，来这样讲，一定有
是
神
的，
的，有他的。啊，美善啊，他的这个人的心意，要荣耀他的名，要有，还有我们要，就是要给我们荣耀他的名的见证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那不管怎么样，耶稣也讲过，那会害我们身体的不要怕，就是不要怕，这是重点。有相信神可以在我的身上医治的人，他对自己的病不要怕。也不需要怕，可以这样讲啊，
是，
是。然后现在我们就刚好从这里衔接到后来这一点，因为耶稣在这里提到，父怎么样有生命，他也一样可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哈，刚才哈，25节哈，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要活了啊，这一节呢，他没有讲到父子哦，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啊，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好，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说到底他后面也不要前面不是讲吗？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事实上犹太人不能听进耶稣的话。跟他们没有信神，没有真正的信神是有关系的，不是在于他对耶稣不认识，或者是他们搞不懂耶稣是谁。哈，尼哥底母去找，他很清楚的说，我们都知道你是从神来的，已经有证据的，对犹太人他们是有证据的，所以他们就说你再做几个神迹给我们看看。他们是有对于耶稣从神那里来已经有证据了，可是他们就信不进这个耶稣，哈。那在这里呢，耶稣提到说，父把审判的权柄给子的时候，就提到永生了，得到永生人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那我有问题是说，到底谈到我们。被耶稣拯救的人叫做出死入生，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后面他有提到，一个是说 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他就会活起来。还有另外一个，你们28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又来一个稀奇了哈。时候稀奇是在讲前面的啊，人子要行审判的，有审判的权柄，他们你们会稀奇。时候到的时候，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救出来，这又一个谈到了哈，又是一个是听见人就活了，好，那这里是坟墓的要出来了，好，那我就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说，到底这个出死入生对我这个被耶稣赦罪我得救的人，我的出死入生是怎么样来？我的怎么认识我的出死入生？从这个耶稣的这个两节的话。怎么来了解我的出死入生？这个基本点，它是说父跟子都有生命的权柄。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本来就是自有拥有的，然后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哦，你看又赐给儿子，所以这是又把儿子放在地上的道成肉身的那个位格来看的，所以它是两个是。一个是神的这样的等次，一个是这个是位格不同的位格，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这样的在交换的在讲哈、啊。所以刚才刘磊问的稀奇，我想基本上就是稀奇的是，只有借着耶稣才能够得永生，而且耶稣。要审判，要决定人的生跟死，我想这个是犹太人稀奇的事情。对我来讲啊，对我来讲，啊呀，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说到底他们稀奇的，但是耶稣知道这些犹太人要信他的话，对这个事情会很稀奇，并不代表他们不，就是后来也有犹太人信他了，也有很多。怀善信他也有啊，但是说这个事情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啦，他们想不通的啦，他们很，因为他们要看神迹就要看神迹嘛，对不对？所以他说还有什么神迹比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更大的呢？我3天要复活，你们才要稀奇呢。我想我对我来讲了哈，是在指他指耶稣本身的死又复活，然后你刚才有提到嘛哈，然后直到他成为那个审判者。啊，然后呢，叫死人，就是当我赦免谁，谁就得永生，他就是出死入生嘛。还有到时候我来的时候，对于他再来的时候，提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些在坟墓里的要起来，这个对他来讲，这等于说，你看在新约里面哈，对于这一节哈，大家看一下刚才我讲的那一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好，前面那个是时候将到，我是在告诉你们25节，现在就是他在讲的，现在就是在讲哪一个出死入生？你们看是哪一个出死入生？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
我
吗？
就现在就是了，就是说这个时代，就是说是不是，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相信是从一个不信到相信耶稣的状态，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反正你一信了，你听到耶稣声，你相信了，你就有永生。凡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他就有永生，是不是？但是要听到他的声音，听到相信，这是一个，因为他已经在那里了嘛，现在就是了。后面那个是怎么样？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在旧约、新约里面只有一次被保罗提过，这样的事情，其他的使徒都没有提，保罗提了。当然，福音书有提到说到时候 啊，一个留下来，一个那个哈，但是真正这个整个的这个意象呢，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突然间一个大响声，有没有？就是我们被提，教会被提，然后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同样是听见他的声音。耶稣的话语是带着权柄，而且有生死的裁判权，那就是为什么啊？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里提到，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这个权柄就把一切都推翻了，断开了我们被这个罪还有被魔鬼辖制的这样的一个锁链。这个被救赎的这种恩典啊，这种大能恩典，还有神的爱哈，实在是我们不能想象的，真的是不能想象的。我们刚刚是在谈什么？谈到这里呢，我就想一下，回
那
顾一下。
个出使入僧，
哦，
二十
出，
一、25、26。
是的，第30节。这里耶稣强调，他都已经讲到我有审判权柄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上次我跟你们提到一下那个罗马书第二章，给我们一些因就有点给我们一点资讯，就是到底神的审判是凭什么审判？罗马书第二章哈，那在这里呢，耶稣特别提又提到父子的关系了哈。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好，等于说我们这一段就到这一节就做了一个段落啊。又是父子的关系，怎么样？这个儿子是怎么样在照着父亲？在这里，耶稣也没有跟他们讲说，你看我多么有权柄，也不是在提高他自己，他只在告诉他们说。你们所信的独一真神是我的父亲，那我要来做什么？告诉他们说，你们守安息日，可是我有主权，因为我是安息日设立安息日的主，所以当主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就以此以人的以以人的那个立场，你怎么可以来要求一个安息日的主的那个好，就等他在跟他暗示，不是暗示了，跟他揭示说我是神，跟神同等的。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犹太人这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没有办法相信？好，那当然，下面耶稣也讲到他们的问题，我们上次都讲了，好，上次也提到了哈。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今天我有个很正面的，就是说，你所信的耶稣是这样的，叫做人子、神子吗？是神的儿子，你有这样相信这一位你所信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个啊，神的儿子。其实他最大的神迹就是复活，而且他复活，我们也要复活。耶稣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所行的是出死入生。第一个复活是我们活起来了，我们本来死的那个临死的人活起来了。第二个是我们再到最后全部都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跟耶稣一样，然后就是复活，永远的活着。还有什么神迹比这个更大的？对于那个井旁的妇人，对他来讲，你问他。你相信耶稣的神迹吗？你认为他会说什么？小红，你认为那个井旁妇人会对人家回答什么？你相信神迹吗？他怎么回答？
他可能没有经历，所以他会说他不相信吧。
井旁的妇人呢？
井旁的妇人，我觉得他没有看到神迹了嘛？他看就是，神给他说，他喝了他的水永远不渴之后，他应该是相信了。
对，他当然相信了。那他如果人家问他说， 你身上有神的神迹吗？你问他，你认为他会回答什么？
他会说有，因为神让他不渴了。
等于说他生命改变了嘛，对不对？
是，生命改变了，
好，然后变成把自己很敞开的，然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嗯哼，呀，是的，是的。所以在他身上的这个神迹，或者在这38年病人的身上的这个身体的医治，其实我们都可以有同理的地方啊，可以这样讲。不管那个病多长，啊，如果耶稣说肉体不要怕他，就怕那个灵魂的话，那更严重的是灵魂的，啊，等于说我们有更严重的这个灵魂的问题，会灭亡的问题。或者是那个灵魂的那个罪的病，哈，罪的那个瑕疵、罪的病，这些，这个才是真正神在我们身上，耶稣在我们身上所行最大的神迹。人不会因为经历神迹而相信了。我的讲的意思是说，经历那个短暂的，或者是基本上很多时候呢，神是为了怜悯人而在他身上做一些这个人需要的事情，那如果是为我们的需要，短暂性的给我们有一些答案满足的话，那一些当然那是记号，那是恩典的记号，那是神的爱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领受神的爱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纪念，没有错。但是那一些都会淡掉，不然的话，比如说这一次我跟神求给我了，那下一次我怎么还会再忧虑呢？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我们常常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还是要为明天忧虑呢？因为我们信不过嘛。那如果我有一次的经历，有两次的经历，有好几次的经历，然后呢，我以后呢就完全就可以不会为明天忧虑了，那我就认为说神迹有用。可是基本上，真正让我们有信心的生活的根基的，是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是以神的话为我们的一个定准。神这样说，那我就可以不用忧虑。那如果我还要想到忧虑的事，就像彼得说的，把你要谦卑下来，你要自卑。把你的所有的一切的你所就忧虑的卸给神，或者是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哈，还告诉我们要怎么跟他讲哈，那个祷告、祈求、感谢，然后我们会得到，我们的心会得到保守，会有意外的平安。嗯哼。
师母，其实我也经历过，就是神很多的恩典，
嗯
但是我依然还是会软弱。当我就是遇到这个生活当中的难处的时候，哈，那我心里也会有忧虑，还是会有忧虑，我觉得。
哼，嗯哼，嗯哼，我们会有今天的忧虑了，会有今天要用心要去担当的地方，但是耶稣讲的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于那个不确定的，对于你不能做主的，我们的忧虑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有自主权。我要这样想，我要这样选择，我该怎么？我有自主权。但是问题还要加上一个，我不做主。对明天我不做，我不确定，我不做主。不管怎么样，我信得过我的神，我不去操作了，我不去操作，我不去计划。但是我如果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用心的话，那不是错的。啊，用心是对的，因为我们要负责任，我们要勤劳，我们不能随随便便过日子。但是我们不操心，操心就等于我们超过了我们的位置，在自主了。你要懂我的意思，然后。
是，我想还是那个，就是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领会啊，其实还是信靠顺服。第一就是说，那个在信靠信心上面，还是会有，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信心会有软弱。第二个就是，那个结果我掌控不了，它又不是按照我的心意的结果，这个时候就是顺服神，就是我接受这个事实，顺服神。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做的不够，所以就会有忧虑，就觉得哎呀，这不是我的结果呀，我不想要这个结果。
嗯，
是。
神容许的，一定对我们有益处了，对我们绝对有益处。他是我们的父亲。我在想做忧虑的事情啊，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讲这个问题，在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其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真理的根基。如果我们确信没有任何的事可以让他跟我们的爱隔绝的，他对我们的爱隔绝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因着信得过他的爱跟他的大能，然后面对所谓的有三点呢，里面有三点，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情况可以把神的爱从我们身上让我们断绝。那个信心，如果扎根于那个信心的话，包括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不会被定罪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忧虑，是因为有定罪感，觉得好像我做错什么事情，我神可能不会帮助我了，那在那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说如果他把儿子都给我们，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等于说，我们要多用一点的心思，多一点的殷勤来奠定我们的信心。过于操心、操很多事情的结果的心。
一个是操心，一个是掌控。我觉得，
是的，
自己
是的。
很想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的这个目标哈，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目标。我是想到，就是说，师母，为什么你总是那么平静？我也在想，就是不，你不是说你没有遇到难处，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你的心意去做的，可能不是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也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信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你都接受了，就顺服了。可能我在这方面就是需要学习和进步的地方。
我在想哈，你在提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属于被盗的病，那个病，一个需要被医治的地方。那或许耶稣也在问你，你要痊愈吗？等于说，耶稣在问这个病人说你要痊愈吗的时候，他给人有一个回应自主的一个机会。如果有一个人回答耶稣说："哎呀，我算了，我现在好起来，回去也没有工作做，我在这里人家还会跟我送饭给我吃。"有人这样，会不会有人会这样回答呢？有可能，是不是？那这种被盗的病的话，一定要被主医治。我们自己怎么样的鞭策自己？你懂？你再怎么懂，我想到后来就变成只有无力感。还有会对自己会有一些定罪。最重要的，我还是觉得说，那某在每一个情况，去求圣灵给你一个神的话，让你那个时候，就好像耶稣说，把我的话行出来，就好像你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一样。神的话是我们每一天的粮食，我们的力量。还有我们的明灯，所以
阿
当
门。
我到一个情况，要使我一方面我们有意识到说，哎，我在操心了哦，我在紧张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赶快抓住神，也等于抓住他的话，试试看能不能尽量去抓到神的话，或者是去拿一个神啊，你给我话语，而且神给你话语。现在不是我讲的话对你有作用，绝对没有作用。 如果我的讲的话对你有作用，你早就有作用了，对不对？你很诚心在听我的话，我知道小红，你很愿意学习啊，你甚至都可以重复我的话去跟人家讲，我也知道你是很有才干的。问题是我说的话对你没有用。约翰第五章有一个地方耶稣说怎么样，我说的话怎么样，因为耶稣自己说的话使他们得到生命，所以要听见耶稣的话，然后行去行出来，等于说我相信，我就把它抓住这句话，这个才是会有效果的。
嗯，
人的话是一种道理，是一种像教条一样，可以这样说吧，是不是？
是师母，这个我也有、yeah. 那个我也有经历哈，就是我觉得，神他知道我需要什么，就是只要我愿意，就是说寻求他的时候哈，他都会有亮光。我也确确实实的能够体会到，就是唯有神的话，他那里面才有生命。就是你不管在多么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你立定心智去寻求他的话，他总会给你一句话，这句话能把你从这个低谷当中给你带出来，然后我觉得他的话里边就是生命，这个我也有经历，
把你救出来了，
对，把我救出来，把我从低谷当中拉出来，有这种经历，
是。那像你在讲的时候，每次又回到那个的时候，那个旧的模式的时候，其实那这个就像跟那个38年的病人一样，常年的在一个状况里面。等于说你不会，你会记得，你会知道，你会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然后好像也就像慢性病一样啦，就是像上次我被确诊是那个红斑性狼疮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说，这个就跟你共处一生了，等于说你不要期待说有一天就好了哈，就跟我这样讲啊。那我相信的是什么？我相信的是神对我人生的计划，不是说我一定不会像那个护士讲的那么危险，有可能有那个危险。如果神的美意的话，我甚至在想说，跟神说，如果我坐在轮椅上，有人跟我说我可能到后来会不能走路啊，什么轮椅上的话啊，那我该怎么服侍呢？你不是你要我服侍，那我该怎么在想这个哈、啊？那这有点就像为明天操心了、啊、哈。啊我没有操心了，我只是在想而已啊。那其实都在神的手中。那个曼君的女儿就是红斑性狼疮，那有时候是很危险的，等于说很一下子很危险的。纪念他们哈、啊，纪念他们。我也没有想到说神还容许我在之后，那是2008年，2008对汶川地震，然后我那阵子非常累，因为前后去了四次来回，然后去那边都吃很辣的，什么原因我没有，我只是这样子讲说那种情况哈，然后非常累，晚上也有美国的电话的辅导，白天有课，还要个别辅导，几乎一天下来就是完全没有机会。那我也不去想说神啊，是不是我过分啊？我就是不管怎么样，神容许了。那就2008年，就是那个奥运的时候，北京奥运，我记得那一年。那确认之后呢，我也没有对我的后面也没有什么样的怎么讲，没有什么恐惧啊，或那都是平安啊，那叫做平安啊。那为什么能这样呢？神的话支撑着我啊，比如说害身体的不要怕他，这个都是啊，是不是？那他给我们的都是永恒的啊。但是我发现有个问题哈、啊，一个不操心不忧虑的人跟一个很会忧虑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哈、啊，会让那个很忧虑的人会很不安，会很受不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以前我妈妈跟我说，只有那个 智障的人或者是傻瓜才不会有地方。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或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啊，或信主多少年啊，我们都要有一个心，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的心里面看你们一定有比我强的地方。我不会把人分成啊，他都是强的，他都是弱，不用这样子。而且我也不可能说我都没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有人的长性。那我们的同有一位父啊，一位救主，还有一位啊，跟我们感动我们、陪伴我们的圣灵。所以不要单顾自己的事，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是一直是我们要有的一个眼光。所以你们了解，我是这样子把神的话。很愿意，我就是很愿意，而且我很热衷，这样好不好？其他我可能都没有热情，这个我就很热衷，就把神的话可以活出来，然后去验证说，哎呀，神的话是真的。不要用太多的心机、心思去想说哪一个不是真的，是真的吗？你宁可去多一点的验证多少是真的。